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川普总统呢，在上任之前啊，就多次强调啊，这个其实也是他竞选策略当中一个非常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打击非法移民啊。在这个问题上呢，他的支持者是基本上是态度一致的啊，比如说是这个关闭边境啊，修建围墙啊，然后把非法移民驱逐出境啊等等啊。但是呢，上个星期应该是12月吧，12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个一个领域当中或者一个项目上呢，哎，他的支持者当中啊就有了一些分歧和争辩。这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 H1B， 有关于这个项目的。这个从外国招引那个受过高等教育或者说有熟练技巧的这些人来美国工作，在这件事情上呢，在这个川普的支持者或者他的顾问团队当中就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了哈。有一种是说，这关于这个都应该暂停，但是另一派或者说是高科技的这些公司的主管们呢，是说不行，我们还是特别依赖这些来自于外国的这个科技人才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聊聊 H1B 这件事儿，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签证，以及为什么在这个川普的支持者当中啊，会有这么截然两种不同的这个意见。
是因为他们内部呢，现在就这个问题发生分歧，所以这事情呢就变得凸显起来。这东西啊，实际上我们华人最知道啊。我们管这玩意儿叫工作签证嘛，对对
对，
就是你拿了这个签证呢，可以合法的在一家公司工作。请注意哈，如果你要认识这种拿 H1B 工作的人呢，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些比较共同的特点。比较多的是我们平常说所谓理科的人，当然也有啊，也有文科的人，但是比较多的呢是理科的人，就是从事什么工程啊，从事什么电脑啊这样的人。那么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跟我们华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太有关系了，因为这一任新总统呢，他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态度的转变。在他做第一任的时候呢，他曾经大声的呼吁说要把这个东西取消掉。当时呢，他的理由是这样的，他管这个呀叫做系列的移民。他就是说，一个人呢，他拿到了这个工作许可以后，多数的情况下他会向着拿绿卡的方向发展，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是吧，就稀里哗啦的，就是一变四，四变八，就这么一个一个的呢，就把家人都带来。是不是实情呢？当然是啊，对不对？我们这华人最知道这个呀，我们的一些身边的人，直系亲属啊，后来直系亲属，后来他们的人呢、啊，兄弟姐妹啊什么的，怎么来的呀？到美国来，就是这种情况。那么所以呢，他现在是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他在去年12月的时候呢，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工作签证啊是一个了不得的项目，他说是一个 great program， 他用了这样的一个话。这工作签证啊叫 H1B， 然后呢还有一个 H2B 啊，对不对？这个呢咱们一会儿再讲一下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但是川普做的这一个改变呢，我想可能跟这些高科技公司啊，是不是马斯克，对不对？对他的影响呢
Ramaswamy
哎，对，是应该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这一个所谓的工作签证，他发生于1990年，那个时候美国的总统是老 Bush。 老 Bush 呢，他当时签这个法案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三种人我们呢设立，也就是说在1990年以前，美国的签证分类当中没有这一类叫 H1B。 说实话我已经不记得了，就是90年以前一个打工的人可以合法工作的那些人拿的是什么签证哈？但是那不管了哈。那90年呢，他专门是但是他特别说了三种人：一，他说科学家；二，工程师；三，教育家。教育者说白了不就老师嘛？可见呢， 当时美国缺这三种人，
对，或者是杰出人才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情况。我记得1990年的时候不叫 H1B， 叫 H1 啊，他们好像没有那个 B。
有，我记 H1 我也记得，对
对。对，因为我本人就是 H1 进来的，申请的绿卡哈，所以呢，这个是我经历过整个的这一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所以呢，我知道那个时候叫 H1 啊，我这具体是什么时候变 H1B 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你经历的这个过程就是，你先是学生，
对，先是学生，
你毕业了以后
找到一家
公司，哎，可是你只有实习，
对，是一年的实习期。
在这一年期间，
这个、
你必须得解决身份，
没错。
于是这家公司就说我帮你办。
哎，对，那他就先要帮我办 H1 啊，就是他要 sponsor 我办 H1。为什么要公司 sponsor 呢？这个非常简单，因为 H1 呢，它有一个具体的要求，这个是劳工部的，就是说你申请的这个职位，第一你要符合他的这个要求，第二呢，你要在当地啊，在登报找人。同样的职位啊，你要在报纸上找美国到底有没有在你的这个公司的附近，或者是人家愿意来应征的这个人里头有没有符合资格的人啊，这是第二。有的话你必须面试，然后同样条件的话，对不起，那只能雇佣人家当地的，不雇佣你了，就
你
这个情况。
就你这一句话背后多少的诈欺啊，对不对？
对，
我就要你了。然后我也登广告了，我登的广告来所有应征的人我都不要，完了，
对，
对不对？这不是最简单吗？为什么呀？他干什么所有的人都不要啊？因为他付那人10块钱，他付你5块钱啊，对不对？
不，他必须要把这个你给你的薪水都要放在上头。
我告诉你，有假的，
对，
我知道。
如果要是做假的话，那你没有办法。
他说我付你，对外说的付你10块，我告诉你，我听过什么，对外说付10块。我实际付你5块，然后你还得倒着给我补回来，把我的钱。
不，他如果
我为了帮你办身份，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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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我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老板比如说答应必须要给你10万的薪水，
对啊，
但实际上咱们讲好5万，那我薪水必须要开给你10万，因为这个
是
要报税的嘛，
啊，对啊，
这个大家都能
还给我呀。
于是那个下面你再把那个一部分钱还给老板，
对对对，
大概是这种。
这是最经典的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
啊，这因为你这种政策一出来呢，他就开了这么一扇门，这个很不幸啊，这个也没有办法，人性如此，就是他发现啊，这种所谓 H1B 的人好用啊，为什么好用呢？首先他具有一些技能。他也不会养着你啊，对不对？你肯定是有某种技能，但是他肯定要付的钱比实际付给当地的美国人的少，而且你死心塌地啊，
对，
你离开这家公司的那一天就是你黑了的一天呐，
对，
你就没有身份了，
对，
所以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呀，对不对？
对，那当然，这个中旭讲的都是这种一般的这种小公司的。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情况，稍微大一点的公司应该不会哈，大点的公司他们，
哦，那你说那种上市的什么的，那个这
种
这种犯法的事，
对对对，或者是不像什么谷歌啊，什么苹果啊，这些还这太大了，
对，
稍微小一点，比他们小一点的公司大概也都不会。初具规模的话，
对，
他付得起你这个钱，他认为你有这个价值，他会给你这个钱，尽管这个钱有可能比当地的人稍微少一点，但是。他只要符合那个劳工部的标准就可以了。那个劳工部并不是说把他只是给你一个市场的像你这样资历的平均那个市场的平均的薪水，他不是最高的薪水。所以呢，一般的公司他你如果有这个资历或者刚好能在这个职位上给他带来收益的话，他愿意雇你哈。所以呢是就是这么个情况，那就是你有这个需求，公司也愿意雇你。这不就一拍即合了吗？
对，但是呢，这个情况呢，现在共和党内产生分歧，这个呢格外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原因是因为这个涉及到很多的华人，以及来自于另外一个地方的人，叫印度，对不
对,
对, 对？那么稍待会儿呢，我们就看一看这种 H1B 的构成，以及它对我们华人吧的影响。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 H1B 啊，就这个签证的名额或者说这个项目到底是不是应该继续下去呢？这个共和党内就是川普的支持者当中啊，有两派不同的意见哈。一派比较激进的保守派呢，他们认为说是应该停这个项目啊，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不符，就是跟原来的其他的就是反移民的政策不符合啊。然后呢，我看有的人还就是包括那个 Laura Loomer 哈，
最大那个班农嘛，
啊，班农还有 Steve Bannon 啊，这两个人是反对呼声最大的两个人啊，一个认为说是这样一来的话，让这个第三世界的侵略者进入到美国来了啊，就是讲的话非常的重啊，然后什么殖民者啊、侵略者啊就来了哈，但是呢，以马斯克为首的这个科技派。是坚决支持的。其实马斯克是反对非法移民的啊，比如说关闭边境啊，什么遣返非法移民，他是支持的。但是他也支持 H1B， 因为他的 Tesla 公司呢，现在就有724个人申请了 H1B 了，这肯定是他公司资助的啊，申请的。那当然，你说什么谷歌呀、亚马逊啊、什么微软啊，这些
成千上万的，
对，成千上万的。这都是大户，这他们都是相当依赖这个H1B 的这些就是外国来的这些高科技的人才的。这个 H1B 呢，它是这样子，一般是三年啊，期限是三年，但是呢它三年过后可以延，再延三年啊，一般就是这个情况。那么给你六年的时间，如果你想申请绿卡的话，那基本上是够用了啊，这个时间。
那我怎么申请绿卡呢？
申请绿卡很简单，就是你有了这个 H1B 被公司录取了以后，你就可以递件了，因为你就有了合法的这个身份了，你就有了合法的打工的这个资历了嘛哈。人家劳工部就等于是给了你一张工卡。
但是他这个 H1B 叫做非移民的签证啊。
对，但是他是
工作，怎么会叫做我们开玩笑叫农转非啊？
啊，对对，他就是一个工作签证，
啊、
你可以有三年的工作时间。
那怎么会变成绿卡？
这时候，哎，这时候你就，我当时做的时候呢，是我有了 H1 的、我有了 H1 的签证之后，我要到劳工部去申请一个叫做劳工卡，
嗯，
然后劳工卡劳工部批准了以后呢。你就可以这时候叫做调整身份，然后你就到移民局去填表啊，或者请律师啊帮你填表，就可以填一个申请永久居民的。
但我的问题是，他为什么给你调整身份呢？
因为你说我想留下来了，就反正各种理由呗
啊，
就是你要告诉对方说我想留下来，因为我现在在这个公司工作什么多少，反正你符合这个条件。
我问你这些问题的原因就是让大家明白那些反对这个的人的是什么理由。
嗯，对，
因为。我不知道百分之多少，但是应该超过90%吧。这拿 H1B 的人最终的目的，不都是想转吗？
留下来嘛，
对不 对？都是想变成永久的嘛。
没错。
所以你不要跟我说这是个临时的，你不要跟我说是三年。这些反对的人说那都是幌子，对不对？最终这些人都给我留下来了。
对，而且他的亲属移民一个一个的都会来。
但你留下来，那么亲属不就来了吗？
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是H1B 的这个实现。那他的名额有多少呢？现在好像每年是65000个。是给那个有大学学历的人，
那么
如果本科学历的人啊，然后如果你要是有硕士学位以上，就是受过更高一点教育的人呢，再增加25000个，两万个名额，
对，一共85000，
一共85000，他呢没有国籍的限制，也就是说我这85000可以来自一个国家，也可以来自于100个国家啊，它是一个国家没有任何限额的。现在最大的这个 H1B 的来源国是哪儿呢？印度，它占了差不多四分之三，或者有的是2/3。
对，
大学本科的可能2/3，那个研究生这边的是4/3，所以你看在。Silicon Valley 在西谷或者硅谷的这些地方申请的那些，哎呦，十个里面他们有将近7个，
对，
是印度人、啊。
印度人，所以你走到这种公司里，放眼望去，一大堆印度人，
对，
这种感觉。另外一个印度人叫 Vivek Ramaswamy， 他呢现在跟马斯克两个人一起在管理一个叫做政府效率部。
他已经退出了啊。
闹掰了。
他退出了，要竞选那个Ohio州长。
对，我知道当时是让他们俩嘛，
对
不对？当时让他们俩管理政府效率部。 他呢针对这个 H1B 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的美国文化造成了美国缺乏科技方面人才的这个后果。这句话耐人寻味，什么叫做美国文化造就了这样的人才的缺失呢？其实这句话有一句更难听的话在背后，就是美国人笨啊，你怎么不会数学啊，啊，你怎么不会科学啊，怎么美国没有工程师吗？美国的工程师不够非要到外国去雇吗？美国没有从事教育的人吗？或者其他的那些拿 H1B 签证的人，就是这些人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在美国就真的找不到吗？哎，他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看他的母国印度。你知道印度的卷呐、啊？
嗯，对。
你知道什么叫卷吗？对不对？
嗯、对。
那印度人对孩子的培养，你知道在美国的印度人，那所有的拼字大赛都是冠军、
啊，
对不对？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逼吗？对孩子，要把整个一本字典给我背下来呀，你知道吗？而且那不是死记硬背，他还要对这个词的结构、它的词根啊、它的种种的演变、它的前缀后缀有深刻的了解。那些得冠军的什么12岁的、13岁的，这就是印度，这就是美国文化。美国人会逼着自己的孩子去什么补习吗？对不对？去上什么数学呀、什么学化学呀，补这些东西吗？你去玩去了。这个很多人对美国的这种教育方式大加赞扬，对不对？培养孩子的兴趣啊，让他们有一童年啊等等。那边啊、中国那边，对不对？中国那边、印度那边，以及在美国的这些华人对孩子的培养，我根本不用再多说一句啊，有的是。是极致啊，叫德智体是全面的发展，给你分分秒秒安排的满满的，这个就不是美国文化，这个就是 Ramaswamy 说的，今天等上班了，等拿高薪了，没你的事了，对不对？你继续去玩去啊！你像我说这话有玩笑成分，不是鼓励某种做法或者不鼓励某种做法，我只是告诉大家，今天美国造成这种人才缺失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原因？是被一个外国人指出来 ，Ramaswamy， 他说这就是美国文化酿成的恶果。马斯克他说了，他说你要是砍掉 H1B， 他说我就告诉你，美国这个国家根本不具备产生这样人才的条件，这就是他说的一句狠话。你不让这些外国人来，你自己不行。那行啊，你把它都拦截在外国，那你就 DeepSeek 吧，
嗯，
对不对？深度求索不就来了吗？
嗯，
对不对？你再拦截啊，所以你看多有意思啊，这个情况。
对，马斯克本人他就是 H1B 来的，
他就是拿这个 H1B 来的。
对对对，他最早的时候来这儿读书，完了以后就 H1B 申请工作，最后转成公民啊，他就是走的这步路，所以。这个 Ramaswamy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他应该是土生土长的吧、
他是、哦、
他父母应该是印度人，
对，
就是从印度来的。
他在这儿是
就是我们说的所谓 ABC 吧、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事情、起因是那个Laura Loomer、他是指责那个川普任命的一个 AI 的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顾问嘛，政策顾问，也是个印度人，叫那个Krishnan 好像是叫Krishnan 啊，他呢，他就说这个是出生在印度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可能对美国，就是对川普的这个移民政策，大概会产生影响什么的啊，所以呢，他反对，所以现在这个川普是站在了支持的这一边了哈，刚才说过了，第一任的时候呢，他是想要叫停这个 H1B 的这个计划的，但后来呢，他是叫停了，但是法官驳回了啊。法官驳回之后呢，还继续在用。然后呢，他就说，哎，你驳回了，行啊，那我把这个要求提高一点，比如说薪水门槛要高一点，这样的话不会降低美国的同等资历的人的薪水嘛？
对，
对。然后法官再次驳回啊，所以呢，当初没形成，但这次呢。显然他是我感觉他是受了马斯克和、
100%的受了马斯克影响，
Ramaswamy啊这些人的影响，再加上 这次他竞选有好多科技公司都给他站台，都给他捐款什么的，所以他可能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啊，认为说不行，这个H1B 这个项目呢不能停啊，所以呢他就大加赞赏，说我也用啊，我也用那个 H1B 的这个项目啊，我公司也请了一些人，但现在后来据人们了解呢，是说他用的可能不是H1B， 因为 H1B 是高科技，主要是高科技人才，他用的有可能是园丁啊，或者是管理，因为他的那个高尔夫球场啊什么的，俱乐部啊，这些呢用的可能是更多的是绿化呀，什么园林啊这方面的人才，这些技术工人呢也有一个专门的签证的计划，叫做 H2A。
对 ，H2A 不是 H2B
啊，对，
是 H1B 和 H2A。
对，
这个就是好玩的啊，叫做高不成低不就了。我们常说这句话，就是美国这国家，你说有意思没意思？高的他没有，低的也没有，这个除草的人他没有，高科技的人他也没有，所以高端低端他都要靠外国人。所以川普呢用的是 H2A。用的是修园丁啊什么，就这种，对不对？用的是这种低的人，而马斯克呢用的是这种高的人，所以这个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它有时候当这个 H1B 发酵的时候，它会反成特别极致的情况，就是2015年，迪士尼这家公司呢就宣布说我要搬到，有一部分啊要搬到佛罗里达去，奥兰多。那么这个里面涉及到250名员工，迪士尼做了一件多缺德的事呢，咱们这开玩笑说啊，就是你这250名员工啊，我通知你，你已经被解雇了，
整个部门
对，你已经被解雇了，但是你走以前你得训练印度人，我把你解雇了，我雇一些印度人，你不愿意去佛罗里达，
外包公司的人来了，
他愿意去啊，对不对？你还得训练他，这等于是什么？这等于是我教一个人，这个人呢在给我挖掘我的坟墓，但是他不会这个挖墓的知识，我教给他怎么挖这个墓，挖完以后我躺下去，对不对？
对，
就做了这么狠的事儿，迪士尼。
据说那个 Toys R Us 就是玩具反斗城，
对，
还有那个纽约人寿什么的，也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比较大量的裁了自己的员工之后呢，外包其他的那个 H1B 的这些人呢来顶替他们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那个反对的人士呢他也说了，他说 H1B 你说是说对本地的这个员工的影响不会很大，不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啊什么的，不会抢他们的工作啊等等，但实际上呢这里头还是有一些问题，原因就是说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和数字来看呢， H1B 的这个工作就是这些人呢他们的薪水确实是要比当地有同样资历的这些人的薪水收入要低，
对
啊，这个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不怪他们也不怪公司，是怪劳工部的人设的标准本身就比较低。
对，再澄清一下啊，就是 H1B 呢就是给高科技的人， H2B 呢是给种花的人除草的人， H2A 是给美国的农业工人啊，是什么摘葡萄啊
啊，对对对，
收割啊什么这种，而这个
好像是季节性的，
而 H2A 的签证只有10个月，10个月一然后你就走了，到了季节你再回来。